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7年12月28号22点，巴黎时间23点，北京时间12月29号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特朗普指北京妨碍以友好方式解决朝核危机，美国将在明年年初宣布针对中国的强硬贸易制裁。阿富汗首都爆炸袭击增至125人死伤，联合国谴责喀布尔自杀袭击。意大利解散议会，明年3月大选以后政局难料。美国土耳其相互恢复办理签证申请。阿尔杰俊博邀请习近平访问日本，但未获具体回应。中国游客大巴冰岛发生车祸，一死多伤。最新民调显示，近一半德国公民希望默克尔提前卸任。联合国称也门300万儿童需要人道救助。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周四针对中国船只在海上供油给朝鲜的报道表示说，对中国允许石油输往朝鲜感到非常失望。法新社的消息说，特朗普指责北京妨碍以所有友好的方式解决朝核危机的做法。法新社援引特朗普在周四推文说，北京被逮了个正着，而特朗普对中国允许石油输往朝鲜感到非常失望。他表示说，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将永远无法以友好的方式来解决朝鲜问题。特朗普近几个月反复强调，如果金正恩政权先下手为强，将全面摧毁朝鲜。据称，中国船只违反联合国对朝鲜的制裁，与朝鲜秘密进行石油贸易。据来自某个亚洲国家的一些外交官证实了本周由韩国媒体公布的这一消息，称尽管联合国在制裁朝鲜，但是这种贸易仍然在进行之中。韩国的朝鲜日报此前报道说，据官员透露，有中国和朝鲜的船只在海上非法接头运送石油到朝鲜，自十月以来已经约30次。联合国安理会本月22号通过了美国的提案，加强对朝鲜制裁。而近来美国对中国在朝鲜问题上的努力颇为满意，中国3次对联合国制裁朝鲜的决议投了赞成票。美国认为，只有中国才能够对朝鲜施加真正的压力，而中国只有严格执行对朝鲜的石油禁运，才能迫使金正恩政权放弃核计划，返回谈判桌。而中国的外交部在稍早对此表示说，并没有中国的船只违反联合国制裁禁令售油到朝鲜的情况发生。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周四发生自杀式炸弹袭击，至少造成41人死亡，84人受伤。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已经宣布对袭击负责，而联合国的阿富汗援助团在当天发表声明，对这次袭击事件表示谴责。袭击事件发生在喀布尔西部的一处什叶派文化中心塔巴扬文化中心，在爆发巴炸的时候，中心正在举办活动，以纪念阿富汗战争爆发38周年，大批的民众参加。阿富汗总统加尼谴责袭击是违反人道的罪行，而极端的伊斯兰国宣称这是他们所发动的袭击。该组织在声明当中指，他们的一名成员引爆了身上的炸弹，而同一地区之后再次发生了3次爆炸。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在周四发表声明，对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当天发生的自杀式爆炸袭击事件表示谴责。初步的调查显示，这起事件造成了多名儿童伤亡，伤亡的数字还有可能继续增加。而阿富汗援助团的代理团长兰泽表示说，喀布尔今年已经遭遇了多次残暴的袭击，现在悲剧再次发生，这起袭击事件目标毫无疑问都是平民。喀布尔近期遭遇了数起袭击，本月18日位于喀布尔的阿富汗国家安全局培训中心遭到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人员的袭击，而25号阿富汗喀布尔又发生了一起爆炸袭击事件，造成包括袭击者在内至少5人死亡。美国和土耳其在周四宣布恢复为两地公民办理签证。法新社的消息说，虽然两国结束了近3个月的签证风波，但是美国与土耳其关系仍然紧张。美国国务院以及美国驻安卡拉大使馆在周四表示，美国全面恢复向土耳其公民发放签证，而土耳其的政府也宣布采取相应的签证措施。美国国务院以官员向法新社表示说，取消10月8号执行的签证限制措施 将立即生效。土耳其当局在十月初拘捕美国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一名土耳其籍的职员，怀疑他与涉嫌发动政变的伊斯兰教士居伦有关，而美国认为这一指控是没有根据的，决定暂停土耳其非移民类签证申请。土耳其随即报复暂停办理美国公民的签证。美国方面表示被扣职员一事并没有解决，美方称将继续关注被扣留的美方人员的情况，并就此一事件与土耳其方面沟通以找到解决的途径。土耳其则是表示欢迎美国的决定，并且宣布恢复为美国公民办理签证，但是强调没有向美方做出任何的承诺。特朗普政府将在明年年初宣布针对中国的强硬贸易措施。一些美国媒体报道说，特朗普经常挂在嘴边上的打击行动即将成真。详细情况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竞选美国总统期间曾强烈指责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但是他当上总统后，特朗普只是口头说说，并无实际行动。不过，综合外电报道，数位企业主管和密切追踪美国贸易政策的分析家指出，特朗普总统预料将在数周内采取实际行动，处理一连串涉及中国的贸易纠纷。但是一些美国企业主管由此担心，此举将会引发一场代价惨烈的贸易战争。华盛顿邮报报道指出，特朗普预定明年元月底前首次做出决定，以回应美国企业要求针对中国太阳能板与洗衣机课征关税或采行进口配额制。据透露，负责处理上述争议案的美国贸易官员已经认定，美国国内制造商因为进口日增而受到了损失，建议特朗普总统设立新的贸易障碍。特朗普之前已下令就中国侵犯智慧财产权进行广泛调查。分析人士指出，在这一调查结果没有出来以前，特朗普可能下令限制中国在美国的投资，或者单方面提高关税。当然，这样做有可能违反美国对世贸组织的承诺。另外，中国钢和铝进口美国越来越多，引发国安疑虑。美国商务部已就此展开调查，据信白宫也将对此采取行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项目专家甘斯德表示，特朗普政府的意图是造成震撼与威慑，他们不是闹着玩的。
德国九月大选之后，默克尔总理的星光不断暗淡。最新的民调显示，近一半的德国公民都希望默克尔提前卸任，而媒体也没有挽留之意。请听丹兰发自柏林的报道。
德国总理默克尔自九月德国大选后，星光不断暗淡。最新民调显示，近一半德国公民希望默克尔提前卸职，媒体也没有挽留之意。根据德新社委托民意研究学院 YouGov 所做的民意调查，47%的德国公民希望默克尔总理不要在四年任期干到底，而是在这之前就卸任走人，只有36%的人希望他再干四年。就在选举后不久，即十月初，当时希望他再干四年的还有44%。在以他为中心的联盟党阵营内，他的民意支持率还比较稳定，只有17%的联盟党选民赞成默克尔提前下台。在其他党派里，要求默克尔走人的声音就响亮多了。社民党追随者64%希望能提前甩掉默克尔，绿党内是40%，自民党阵营内是55%，左翼党内是67%，选项党内为82%。媒体也在大唱楚歌。财经网报道说，企业界期望默克尔的党内政敌梅尔茨能继任总理。世界报认为，默克尔已走过了他的权力巅峰，并推出了三位潜在的接班人。商报也表示，默克尔缓慢告别权力的时期已经开始。1月7日，联盟党和社民党将就阻隔可能开始摸底谈判。大联盟政府最早3月才能上台执政。如果大联盟诞生不了，由默克尔领导的一个少数派政府也许可能上台。 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日本的检方今天起诉一名朝鲜渔船船长，指控他窃走包括家用电器和太阳能板等多样物品。请听安东尼的介绍。
这名45岁的朝鲜船长和其他9名朝鲜渔民于11月底在北海道外海被撞见，当时他们搭乘一艘小木船，在恶劣的气候中奋力航行。其中有些人承认从之前短暂避难的一座日本偏僻小岛带走一些电子产品。日本当局因为怀疑朝鲜船长和另外2名船员盗走岛上的一台发电机，本月稍早将3人逮捕。NHK 报道说，根据起诉书，这名船长带头盗窃约40件物品，从家电到太阳能板，种类广泛，总价值在565万日元。除了船长将在日本法庭受审，其余9名船员预料全部遣返朝鲜。法新社联络了日本检察官，但是对方在第一时间拒绝发表评论。每年有几十艘朝鲜渔船被冲上日本海岸，但是日本海岸防卫人员单单11月就登记了28起案例，创2014年开始有记录以来的单月最高纪录。
正在北京访问的日本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周四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寻求实现两国首脑的互访。他并且要求习近平访问日本，但是没有获得具体的回应。习近平周四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日本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还有公民党干事长以及由他们率领的代表团。据日本共同社报道说，二阶俊博在会面当中表明，明年是日中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希望实现两国首脑的交流，并且邀请习近平访问日本。他说，日本执政党期望与中国共产党加强交流和合作，为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而习近平则是积极评价中日执政党的交流机制，他还赞赏二阶俊博为促进两国务实合作和民间友好所做出的努力，并且希望双方加强党际交往，深化沟通和合作。二阶俊博周四并且到中共中央党校发表了讲演，提议将日中两国的关系由互惠升至到共创。在冰岛南部遇到车祸的46名中国游客，伤势较重的人仍然在首都国家医院留医，意外当中有1人死亡，另外12人重伤。中国驻冰岛大使馆已经派员到医院了解情况。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向遇难者表示哀悼，并且向伤者表示慰问。他并且表示，中国的外交部还有中国驻冰岛使馆高度重视这一事件。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在周四宣布解散议会，并且准备在明年3月举行大选。由于政坛势力三足鼎立，这个欧元区第三大经济体的政局可能会迈向不确定的局面。据法新社报道说，明年大选预料将在3月4日举行，可能会出现右派中间偏左阵营以及走民粹路线的五星运动三分天下的局面。下届的议会预料没有任何一个势力能够掌控过多的议席。不过，意大利自1946年以来已经历经了64任政府。路透社报道说，据民调显示，反体制的五星运动在大选当中渴望得到28%的选票。而简迪洛尼所属的中间偏左的执政民主党将以23%的选票居次。美国总统特朗普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之后，以色列的运输部长提议将一条兴建当中的高铁路段延至东耶路撒冷，并将其中的一个车站以特朗普的名字来命名，并指这是为了报答特朗普。消息称，以色列很多人都想报答特朗普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希望特朗普的名字出现在自己居住的地方。除了铁路车站的名称之外，耶路撒冷的一名市议员提出将一条通往旧城穆斯林街区的街道名字改为特朗普街。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周四发布最新的报告指出，在也门持续2年半之久的冲突期间，该国约有300万儿童出生，他们的生命遭受暴力流离失所的威胁，并且缺乏维持清洁水源、基本的医疗和教育等服务。而基会的一份名为《生于战乱》的最新报告指出，在2015年冲突升级之前，也门有近1600万人严重依赖人道主义的援助，占总 总人口的大约 61%。 也门也是中东最贫穷的国家，是世界上最贫穷国家之一。几十年来，也门的冲突频发，经济衰退，法治脆弱。而基会与北非中东办公室主任表示说，也门的冲突升级1000天以来，该国有超过5000名儿童受到威胁。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听众，习近平通过19大高度集权后政权性质引起外界关注。法国大报《世界报》就此专门发表评论，评论开门见山问道：中国是什么形式的独裁？习近平在19大登上王位，甚至他的思想也被写入中共党章，这意味着他的新时代不仅仅止步于威权主义。威权统治中国已经就是，但是最近5年的发展使得人们必须把一个中国已经进入后极权主义并且朝着现代政治模式方向发展的那种想法彻底改变。尤其是现在技术的飞跃发展更为党国提供了社会政治控制的空前手段的时候，现在人们不得不重新对这个政权的性质以及这个政权和他的被统治者以及社会的关系提出质疑。世界报的评论认为，在这里有必要向读者介绍19大前许多汉学家和中国问题专家有关中国政权性质的辩论，尤其是牛津大学政治学家斯坦林根那本书《完美的独裁21世纪下的中国》。林根并非汉学家，但他是国家问题的专家，他仔细梳理了国家政治以及其对公民日常生活的影响。在他看来，中国的独特在于控制公民的方式，这一控制方式可以形容为完美的独裁，效果突出，但有时处理显得柔性，以间接的方式。它不同于一个简单的独裁政权或专制政体，它比他们要尖端得多。我们可以把它叫做管控独裁。如果说这一独裁体制并没有取决于无处不在的恐怖，恐怖的威胁却是无处不在。这一威胁依靠的是可见的暴力，这足以让人民感到这一威胁一点都不轻松。林根认为，与对军事化、航天以及警察机器的巨大投资相比，这个管控体制对经济的增长与贫困斗争以及对社会保护的贡献远远不够。对人民控制越来越严厉的习近平政权，对于林根而言，意味着一种新形式的极权主义。表面上看起来，它不像实质上那么极权的极权主义，这就是一个带有中国色彩的极权主义。林肯认为，这种极权主义集结了所有的专制手段，但不到必要的时候不一定必然采用，因此这是一种尖端的极权体制。作为独裁政权，由于它索取的时候极其贪婪，给予的时候又是极其吝啬，假若这样一种形式的体制应该依附于人民的同意，它的存在本来就不可能。2017年出版的名叫《中国共产党手册》的研究合集对研究中国政体有贡献，其中法学专家伊瓦·皮尔斯对后毛时期中国逐渐吸收西方法律基础的过程进行了研究后发现，中国在制定法律的过程指向剥夺一切自由自主的力量，从而赋予国家一种巨大的影响力，而对保护多样性、不同利益、各种团体以及社会中的个人不给予任何的价值。另外一位研究者弗豪萨认为，习近平正从事着填平党和社会的鸿沟、拔除人民敌人的努力，从今以后已经把任何一个不跟随党的路线的人包含了进去。这一做法显示了他要建立一个集权体制的企图。这位学者强调，习的前任领导班子至少知道能在一定程度上容忍有斗争性和批判性的民间社会，只要他们的批评对共产党的总体目标有利。习则企图掌控一切，结果创造了一个危机常驻的处境，管理这一危机付出的代价被证明极端高昂。世界报的评论最后认为，由此产生了另外一个空前的中国专制主义，它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方面加速革新和投资， 并使这一技术革新与党国对人民的控制、监督，以及其致力于在2020年前建立一个统一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融会为一体。当一个政权不认为有任何必要对它的跨度做出规限，这一切是多么的令人担心。各位听众，以上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 Julian 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星期四出版的法国各大日报头版议题各有主张。右翼大报《费加罗报》披露，法国教育部长计划重新整合小学教科书的内容。与此同时，法共《人道报》批评，搜三被捕的法国劳工局将强化监督失业者是否积极找新工作，并寄出相关惩罚规定。经济报纸《回声报》推出分析，在法国政府系列改革后，2018年对纳税人将有哪些变化？同样的，在2018即将到来之际，天主教十字架报的专题提问，法国的国际形象会转变吗？至于传统左派的解放报，则与众不同地关注中国即将建立的全球最大的人民 DNA 数据库，并配上一张中国前领导人毛泽东的左眼与电子监视器重叠的照片。解放报专文指出，在毛泽东诞辰124周年纪念日之际，美国《华尔街日报》披露，中国正在建立全球最大 DNA 数据库。为此，中国的全国警力需要肩负一个任务，要在2020年之前将目前的 DNA 样本数据增加1倍至1亿个。华尔街日报声称，这个数字是根据该报检阅过的中国全国多个警局的文件所得。为了达标，他们每年所需要收集的 DNA 样本几乎等同于美国过去20年收集的总数。尽管很多国家都有建立记录涉嫌犯罪或已经被定罪的疑犯基因档案，但中国的数据库被指可能危及包括无论是否切实可疑的任何一个人。人权观察警告说，这一个采集项目可能会被用于政治控制。强大的中国警方在没有有效的隐私保护措施或独立的司法体系下进行大规模 DNA 采集，是一场滥权的完美风暴。人权观察组织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兹恩在一份声明解释说，在调查特定的犯罪案件时， DNA 采集可以合理的执法用途，但是只有在人们享有有效隐私保护的语境下才可以。在中国达到这种局面之前，大规模采集 DNA 和扩大数据库都应该停止。据了解，中国自1989年开始采集 DNA， 至今已经收集超过4000万人的基因信息库。解放报据此指出，中国政府不断地以高科技将其监控系统现代化。一项最新的计划是建立一个超级 DNA 数据库，而数据库的背后目的不言而喻的是对其14亿公民进行全面监控，或者说全球1/5的人口中从此再无任何一个人能够逃过科技天眼。何言如此？因为北京当局将 DNA 档案数据与即时监控工具结合，从而建成一个铺天盖地的数位集权国家。解放报的社评也提到，数位集权国家这样的世界，作家奥威尔在他的作品《1984》中曾经想象过，但读者可能未料到，中国当今的领导人习近平通过无处不在的电子摄影机、脸部辨识技术以及网络监控等高科技， 把它变成现实了。此外，在毛泽东身后的124年，中国当权者仍然深信毛生前爱说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作为巩固政权的教条，因此绝不容许任何动摇中共权威的一丁点言论或举止。解放报社评继续提问，全民受政府电子科技监控，这样的世界预言出明日的世界，还是仅仅止于中国共产党的独裁本性？该社评认为，从目前来看，西方民主国家的水坝仍然坚固，国会监督与制衡政府还能防止警察与公安的滥权，但我们也同时感受到这股监视全民的潮流逐渐扩展开来，个人的隐私与自由都将受到制约。以上是夏荣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感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观察中国。
2017年只剩下最后几天，台湾海峡情势依然处于高度不稳定的状态，成为全球重大危机点之一，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介绍有关台海情势的分析评论。香港明报的社论说，时近岁末，两岸关系近期出现了对抗升温的迹象，一是大陆的解放军军机编队连续频密地绕飞台湾本岛，已成常态化；二是民进党政府减掉单位突然高调地拘传主张统一的新党四名青年骨干，引发岛内外一片哗然，对岸国台办甚至高调声明表达关注，预料两岸关系在新的一年仍难缓和，甚至会更加紧张。2017年是两岸关系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新起点，由大陆所主导的推动统一进程的两岸关系新阶段的大势出现。北京从中共十九大开始，已经开启了高压反独、稳步促统、融合发展的促统战略，并且已经纳入国家发展的总体战略中。统独对抗已经从势均力敌的较量变成一场力量悬殊的不对等博弈，在博弈中双方各有坚持，不见松动，大陆处于攻势，步步进迫，台湾虽处于守势，也寸土不让，甚至还不时挑弄北京敏感的神经，因此可以预判明年的两岸关系会酝酿更大的危机，比今年更紧张，僵局在某种情况下很可能发生突变。台湾中国时报的社论说，在台独问题上和扁政府时代的明目张胆相较，由于两岸实力差距逐渐拉大，蔡政府当然不会贸然推动法理台独，却采取一种渐进低调切香肠式的柔性台独，也被称为文化台独的策略。随着时代的变迁和世代的交替，台湾本土意识的发扬与诠释理当受到一定程度的尊重，但是当某种假台湾文化意识为名，行推动台独政治为实的政治行为出现，这种逾越文化本质已然变调的政治企图，当然就必须严正的批判导正。这一年多来，从文化部、教育部到外交部，偷渡文化台独的乱象屡见不鲜。首先是除了抓紧一切机会去中反蒋之外，更透过修改中小学历史课纲，彻底斩断台湾与中国史的连接，向下一代年轻人灌输新台独史观。其次，透过语言平权和前置中华宗教信仰，试图改造台湾的文化认同，在这凸显少数族群文化、殖民文化，人为制造在血缘、地缘和观念上与中华民族完全不同的台湾民族。北京环球时报的社论说，中国驻美公使李克欣在华盛顿解读十九大报告时表示，他曾告诉美国国会的议员助手，美国军舰抵达高雄之日，就是我解放军武力统一台湾之时。他的这段讲话在台湾岛内引起强烈震动，台外交部、陆委会等机构纷纷抗议，指责李克欣恐吓台湾。大陆从没有承诺放弃武统台湾，而且武力统一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这一点不仅大陆人清楚，台湾人也很清楚。大陆清晰地划出了一条红线，但它不是唯一的红线。如果台湾搞统独公投、更改国号或者采取其他法理台独的行动，解放军都将根据反分裂国家法坚定果断地跨越海峡， 登陆并控制台湾全岛，以武力方式结束分裂局面。这一决心是北京对台政策的基石，它虽然没被挂在嘴边，但却不可撼动。台湾旺报的社论说，中共十月来报告传递大陆对台思维新思路，在划定反独红线的同时，将进一步改善台湾民众在大陆的生活待遇，以吸引更多人到大陆工作、求学、创业。新思路看似对民进党政府不再针锋相对，态度已较为缓和，但若与十八大报告对比，却可以发现习近平已不再强调两岸融合，而更侧重大陆对两岸关系主导权的掌控。两岸从1895年开始隔绝，1945到49年虽经四年复合，但对多数台湾人而言却是一段悲痛的岁月。加上冷战时代两岸武力对峙，台湾民众恐共危惧统一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如今大陆有条件主动化解台湾人恐共与危机统一的心态，如果让更多台湾人从两岸交流中获益，就会真心认同两岸好台湾才会更好的理念，这需要大陆更大胆的创意，更有效的作为。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为您报道。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特朗普指北京妨碍以友好方式解决朝核危机，美国将在明年年初宣布针对中国的强硬贸易制裁。阿富汗首都爆炸袭击增至125人死伤，联合国谴责喀布尔自杀袭击。意大利解散议会，明年三月大选以后政局难料。美国土耳其相互恢复办理签证申请。阿尔杰俊博邀请习近平访问日本，但未获具体回应。中国游客大巴冰岛发生车祸，一死多伤。最新民调显示，近一半德国公民希望默克尔提前卸任。联合国称也门300万儿童需要人道救助。听众朋友，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首先是珍妮特主持的今日经济，还有中华世界法国风光，欢迎收听。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日经济。12月28号，根据交易平台 Bitfinex 的数据，在韩国公布监管新政之后，比特币价格直线的下挫，一度跌到13,895美元，在一个小时内连破15,000和14,000美元两大关口。韩国政府星期四宣布，将实施更多的措施来监管加密货币交易中的投机行为。新的措施包括对加密货币交易实施实名制，禁止匿名开设加密货币账户，以及根据韩国司法部的要求关闭虚拟货币交易所。本月稍早的时候，韩国正式宣布抑制加密货币投机的措施，包括禁止金融机构持有加密货币和进行加密货币投资，寻求阻止未成年人和非居民进行加密货币交易。同时，韩国财政部将考量针对加密货币征税的可能性。韩国在比特币投资方面特别活跃，它是世界上最大的三大交易所之一，占全球比特币交易量的 20%。 据估计，韩国有200万人拥有比特币和其他数字货币，飙升的比特币价格已经吸引了大批新入者，从大学生到在家玩游戏的爷爷奶奶，而且他们愿意为全球价格支付 15% 到 25% 的溢价，并且希望比特币的涨势能够持续下去。德意志联邦银行卡尔·路德维希·蒂勒认为，比特币是一种昂贵而且没有效的系统，这一系统对于货币的清算是不适用的。他强调，对于比特币投入的资金很可能在短时间内丧失它的价值。他认为他们并没有建立等同于欧元的数字货币的计划。俄罗斯财政部长西卢安诺夫星期一表示，加密货币应该只能由专业投资者进行交易，不应该成为主流。他说，加密货币应该交由专业市场参与者处理，而不是一般公众。这是他在接受俄罗斯国营电视台访问时表示的。 俄罗斯当局十月同意对加密货币市场加以规范，承诺在年底前就管理方式提出规划。以色列当局成为最新的打击加密货币的国家监管机构，12月25号宣布禁止从事比特币交易的公司在特拉维夫证交所上市。以色列证券监管局的局长豪瑟表示，他任命了一个研究如何监管数字货币的委员会，将在未来一个星期提交报告。他警告说，扶摇直上的价格是一个泡沫。中国在9月份决定关闭比特币交易所，并且禁止首次代币发行，一度导致比特币价格大幅下滑。欧洲央行的执委科尔12月11号表示，比特币投资者的资金面临风险，但是目前没有更广泛的宏观经济风险。欧洲央行主管市场运作的科尔说，银行几乎没有比特币风险敞口，过去他们曾经是向金融系统传播系统性风险的媒介，因此风险仍然局限在买入比特币的投机基金和个人身上，但并没有构成宏观的经济风险。主流资产管理公司的多数基金经理和其他机构投资者说，比特币期货推出不会吸引他们进入这个市场。美联储稍早也宣布不会对比特币进行调节。摩根士丹利分析师詹姆斯·福赛特表示，比特币的实际价值为零，过去30天平均每天的比特币交易额达到30亿美元，货币交易市场的交易额为 5.4 万亿美元。专家说，如果谁都不用加密货币作为支付手段，那么它的价值就是零。福赛特认为，比特币不应等同于货币，也不等同于真正的黄金。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日经济，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今日经济，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2017年即将过去，回顾一年来法中关系的发展，相比较于两国在年内各自经历重大政治事件，如法国大选诞生了史上最为年轻的总统马克龙，中共十九大召开，习近平稳固最高权威相比，两国的外交关系发展显得相对平稳，波澜不惊。这一双边关系在国际大格局下2018年的走向，马克龙年初预定首访北京会透露怎样的对华策略？我们有请法国巴黎彭多瓦兹大学副教授张伦先生谈谈他的分析。回顾即将过去的2017年，您是怎么评价法中关系在这一年的发展？
我想这一年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变化了哈，因为中法双方呢各自内部呢都有一些重要的事件，重大的变化，比如说法国的大选是牵动了不仅是法国人的这个关注，也引发了世界上的这个高度关注，因为这牵扯到法国下一步的发展，欧盟的命运啊。那么马克龙当选啊，至少法国现在的政坛基本上趋于稳定啊，改革的力度也在不断的加大，也带来了一些社会的啊新的气象，改革的动能在急剧的加速，也给人们带来的一些希望。那另一方中国那边呢，因为有十九大啊，就围绕这十九大呢，前期的发生了一些事情，是吧？各种各样的爆料啊，包括对政坛人物的去留啊，都有各种各样的猜测啊。反腐呢，也有一些让人意料不到的后果，比如说孙政才的被捕啊等等啊。所以总的来说是内部发生很大变化。那么在双方内部都有一些变化情况下，恐怕也不见得会能顾及到双方的那种关系有些什么新的发展，所以基本上我想2017年回顾的话，基本上是一个比较平静的，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波澜的一个双边关系这样一年吧。
比较稳定的一年。
对对、嗯、
对。那法国新任的总统马克龙对于这一年法中关系发展，他体现出了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发展的思想？您可以看得出来吗？
对，我们现在大概还看不出来啊。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2008年的时候，奥运啊，这个萨科齐总统尽管跟中方有很好的关系，但是因为见达赖喇嘛事情引发了中法关系的一些波折，后来尽管修补，但是中法关系在他的任期呢还是有一些起伏，是吧？那奥朗德这五年呢，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事件发生，知道大概也许习总书记喜欢受到很好的尊重和招待吧，所以习总书记到法国来的时候，奥朗德把足够的面子给了这个习总书记啊，那种招待，那种高头大马呀，国家警卫队是吧？哈，但事实上的实质性内容大概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啊。法国奥朗德时期因为要出具内部的自己的改革，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在中法关系上有什么太大的动作，基本上是一个很平淡的一个时期就这么过来了。那马克龙的时期，现在我们还看不出来他究竟在中法关系上有什么样的一些设想啊。但是呢，有一两点可能会可以预估到。第一，我想鉴于美国川普的现在这种状况啊，比较孤立主义的这样一个政策取向，包括在环境、气候这些重大问题上的一些退缩，我想马克龙可能会在这些问题上呢，争取中国的撤澳元吧，形成一个国际的在环境气候问题上的同盟性的关系啊，是对美国施加压力啊，推动全球的这种关于气候问题上的国际合作。我想这个可能是马克龙在跟中方的关系推动上的一个重要的考量。那第二呢，在一些国际的重大事故上呢，比如说朝鲜的问题，对吧？中东的一些问题，叙利亚的后续啊，这些问题，可能都会争取中方的一些合作。那么第三呢，可能在经贸上呢，会不会再努力做一点，让双方的经贸能够更加热络，同时呢，也更加平衡。法国在对华贸易上一直有很大很大的赤字。我想这个美国人现在在嗷嗷叫啊，川普压力对中方很大，我想马克龙恐怕也不会完全在这些问题上一点表示没有吧。我想可能是不是也会要求中方是不是更好的承诺陆世贸收的一些承诺，这个更好的开放一些市场，中共尊重一些产权啊。我想这些问题上就是说双方怎么样更平等更合理啊，这个不要只是中国的产品占欧洲的市场，那中方许多市场完全就是封闭不开放。我想这可能是也是马克龙会下一步可能吧会有些着力的地方，大概基本上我想在这个三个方面会有一些考虑，但是我们现在不知道了。不过很快他会去中国访问，届时一些活动声明可能会在这方面会向我们展示一个比较清晰的信息吧。
那么在经济的交流上头，中国是法国的一个第六大的贸易伙伴国，也是法国在亚洲的一个最大客户，而法国是中国游客在亚洲之外的第二大的旅游目的啊。那马克龙作为一个非常有雄心而且非常务实，从他七个月就任以来的表现，好像法国人对他的表现还是比较满意的，民意刚刚出来是52%支持率。从他各项这个改革上面来看，他这个经济是占了很大的一块，就是您刚才说的分析他和中国发展关系经济上面是一个很重要的考量，是吗？
其实马克龙这个人从一开始出来竞选总统的时候，我还写过文章，我觉得这个人就是一个政治上的一个天才啊。当然他也有运气很好了啊。你想想，以法国这样一个国家，我们对这个国家比较了解，这样有个革命传统啊，批评这个传统的比较强的国家，他最近搞了这么多对某些人来说是有点伤筋动骨的改革的话，他这个民意在前一段有一些掉了之后，现在不仅仅不掉了，反而回升到50%以上，这个真的是不大不小的一个奇迹了啊。这个你想在世界其他国家都不容易做到呀，你改革动力的时候反而那民意还能起来，所以就是你可以看到他是很有才华，而且他最近的这些基本上没怎么出错啊，各种各样的在公众面前用语啊，出手都很精到啊，很恰到好处，这个确实是不容易啊。至于你谈到这个双方的这个经贸啊，您提到旅游啊等等这些，我其实没有具体的讲啊。马克龙实际上在他上台不久之后曾经提到过对中国投资的某些问题上的这种要限制， 将近在欧盟范围内，这个事情后来被德国和意大利给推，就是说他一方面他会坚决地捍卫法国的国家利益，就是一些重要的敏感的一些投资是不是不要让中方给渗透给拿去，这个是他的担心。这个担心不仅仅不是对中国了，你看他跟意大利合作那个法国的那个重要的那个船厂的事情上，你都可以看得很清楚啊。这个不是光是对中国的，但另一方面他会很务实，就像您刚才提的，他会很务实，比如说像旅游啊，在各种各样的其他的可持续发展的啊，农业的等等各方面的合作上，我想他一定会投入，而且是只要不牵扯到敏感的战略性的，他欢迎中国的投资来法国也是其中应有之意。总之是一个很有雄心、比较务实又比较灵活的一个政治秀，所以他在处理中国法关系的问题上，我估计也会有这样的风格、这样的一个特征出现了。
对于中国现在大力推进的一带一路建设、新的丝绸之路这个战略，法国表现出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法国看不出来法国有特别的这种热情啊，因为这个事情很简单，是中国的一个经济上有中国的经济的考虑了，比如说消耗中国的这种过剩产的这些东西，对吧？包括对外投资等等，这些现象不仅中国了，在80年代、90年代日本进入到一个阶段之后也是有这样一个另外一个呢是当然是有一个地缘政治的考量，这是中国式的扩张政策的一个具体体现了啊，就是整个一个全球性的战略的推进、战略的设想。那这一点上，那当然法国是既会，我个人想啊，大概按法国的现在的逻辑来说是既会欢迎啊，又会警惕啊，我想大概是这样一个基本的立场，不会像许多人那样盲目的欢迎啊，另外这个不明个理的赞美，会有保持他基本的警惕啊，因为毕竟法国这样一个大国，它有它的过去的历史，在非洲、在东欧、在中东啊，他有他的历史和立国的一些原则等等啊，这方面可能和中国会有一些潜在的矛盾，所以法方不会那样过于浪漫的欢迎。而另一方面呢，对一些有益的项目啊，我想法国不会反对的啊。这个你看，法国在继英国之后加入这个亚投行的创始国，本身就也就说明了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个政治考量了。
您对于法国总统可能将于明年年初，根据法国外交部的消息是说明年年初啊可能会首次访问中国，您对他这次访问有哪一些期待，有什么样的预期？
我没有什么太大的期待啊，我想因为这个事情基本上是大格局之内所决定的，世界格局所决定的，不会有什么特别大的这种啊令人惊讶的一些事情出来，除非中方比如说做出一些像打了南韩记者那种事情啊，可能会不会惹起一些什么外交风波，除此之外我想大概不会有什么特别大的出人意外的一些啊，双方的关系会在现有的情况下保持稳定，然后适当的加温，稳定双方关系，在世界的事务上寻找一些共同的可以合作的着力点，利益的共同共享点。除此之外我看不出有什么特别大的反应，但是呢有一个事情会很有意思啊，可以大家可以观察，因为马克龙的当选，他的这样一个年轻总统这样一个当选，他和他太太这种关系在当选那个时候就在中国国内就引起了各界的长时间的热议，哈哈，这个还有国内那个一个很无耻的一个网络作家被习总书记召见过啊，因此这个鲤鱼跳龙门啊，在国内招摇撞骗的一个叫周小平，是吧？他写了一个非常恶劣的挖苦、非常阴暗的心理的写的这个诋毁马克龙的一个文章，曾经在国内传播很广。那这些事情我想是说什么呢，是说马克龙到中国去估计可能会在社会各方面当中会引起一些关心，是不是会像追星一样的会引发一些人的这个关注，这可能是其他的西方总统到中国去可能会不会有的这样一个现象啊，因为他的故事爱情故事本身就让一些人津津乐道，是吧？所以这方面可能到时候会有一些有趣的表现，因为他这样一个年轻的人作为法国这样重要国家的总统，而且没有什么凭着自己的能力在迅速的崛起啊，会在中国是不是会引发一些人的在新的热议啊， 这都是可能要届时会看到的一些象征。因为中国的国家像马克龙这样的一个人能当个地级的领导大概已经很不错的事情了，所以这些事情我觉得到时候估计可能会引起一些社交媒体的一些热议这个可能是其他的一些国家总统去中国国事访问可能不会见到的一些现象了。
感谢张伦教授接受本台的采访。听众朋友，本次专题节目请法国巴黎蓬托瓦兹大学副教授张伦谈2017年的法中关系。感谢苏黑亚和班扎玛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环境与发展和法国美食，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今天的法国风光专题节目要介绍的是法国南部的重镇，之前被冷落，现在旅游业越来越发达的城市马赛。马赛是法国最大的海港，是地中海地区的重要港口，也是在巴黎和里昂之后法国第三大城市，也被认为是时尚和历史相互交融的最佳写照。马赛拥有极其丰富的自然和人文的旅游资源，但是优越的地理位置、丰富的历史、宗教、文化遗产等条件都一直未能让马赛的旅游业得到腾飞。对于法国人来说，马赛是阳光、海滩、美食、足球的象征，但同时也是犯罪率频发的地区，暴力、杀人等犯罪案件频繁地出现在报刊的社会新闻版，也让人望而却步。老港、老区都给人不安全的感觉，但是这种局面近几年来得到了极大的改善。马赛已经逐步成为法国人和来自世界其他地区的游客喜欢的目的地。从地理优势上看，马赛临海，除了沙滩和港口以外，还有独特的港湾。从人文遗产上看，马赛港的侧面圣让堡、伊夫城堡，后者因基督山伯爵而闻名。从长方形的贾尔德圣母院俯瞰马赛，城市的步行街和购物区与历史景点交相的辉映。几年来，尤其是2013年颇具影响力的《纽约时报》将马赛列为当年的旅游目的地的名单第二，让这个具有浓重色彩的大城市的旅游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而其增速之快也令人震惊，以至于最近一位同样也是美国的杂志的记者撰文指出，大家要去马赛旅游的话就赶紧去，不然马赛就会成为游客云集的巴塞罗那了。2013年马赛是欧洲文化之都之一，纽约客在介绍马赛时就指出，马赛是地中海的港口城市，近年来充满活力，有越来越多的当代艺术画廊和前卫画廊能够吸引游客。法国总统马克龙夫妇今年夏天就选择了到马赛去度假，让马赛一时登上了各种报刊的头条。而这位总统身穿印有他的名字的马赛奥林匹克足球俱乐部的球衣，在沙滩上跑步的照片也出现在了各种媒体上，可谓是为这个城市做足了广告。有意思的是，《Politico》杂志对马克龙将马赛作为度假目的地的选择进行评论时，将马赛和巴黎这两个城市进行了对比，指出马赛的生活轻松愉快，而巴黎却很紧张；马赛阳光灿烂，而巴黎却经常阴雨绵绵。尽管如此，马赛和巴黎比却经常处于不利的位置，重要的原因就是马赛长期以来被认为是政治腐败、暴力团伙聚集的城市，经常被报道的总是偷抢以及犯罪团伙帮派之间相拼打杀的社会新闻，所以让这个阳光之城魅力大减，更让游客止步。在市长 Jean-Claude Godin 的带领下，马赛在五年的时间内已经改头换面，老港得到修缮，一座全新的博物馆耸立在了海边，老城的安全问题也得到改善，再加上南方人好客的传统美食和海滨的美景，让马赛不知不觉间成为法国人，尤其是巴黎人周末度假的首选地，这也是马赛足球俱乐部的球迷们朝圣之地。2016年，马赛的游客人数翻了个倍，达到600万。 虽然和巴黎尚无可抗争，但是已经让马赛的旅游业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Politico 杂志的记者指出，马赛的酒店和餐馆的质量高，价格便宜，再加上这里特有的热情的南方人的口音，粗而不躁的城市风情，马赛人也开始逐步意识到自己住在一个如此酷的城市里。巴黎到马赛有高速火车，3小时就能到达。欧洲的各大城市也有到马赛的航线，交通实在是十分的便利。而马赛老城区的酒店也大都能达到国际标准，服务十分的周到。马赛周边明信片似的悬崖下的港湾也早已成为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们趋之若鹜的美景。记者给出的建议是，或者驾车或者乘公交车到一个安静的港湾去，学当地人一样，在傍晚时分到海里游一游，打开一瓶啤酒，边品边将皮肤晒成古铜色，瞬间就能忘掉世间的烦恼。另外，老港的欧洲和地中海文明博物馆的建造也大大提升了马赛的文化品味。除了参观以外，这个博物馆还提供给游客俯瞰老港、老城和大海的视角。马赛的美味佳肴也是游客不可能错过的。马赛街头的餐馆随处可以品尝到新鲜的食材和地中海风格的烹饪，一些餐馆直接就开到了港湾边上，因此游客们也有可能和马赛的市长一样，点上一大盘海鲜，一边欣赏日落，一边和亲朋好友畅谈品尝美食。5年前，如果大家翻开报刊上有关马赛的文章，大部分都和凶杀案件有关，但是在这个领域目前也有所改善。根据警察局提供的数据，在2012和2016年间，马赛的犯罪率下降了 60.5%。 那么综合以上这些优势，还有什么理由不到马赛游览呢？以上的法国风光节目由艾米编播，感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为您重播新闻提要。特朗普指北京妨碍以友好方式解决朝核危机，美国将在明年年初宣布针对中国强硬贸易制裁。阿富汗首都爆炸袭击增至125人死伤，联合国谴责喀布尔自杀式袭击。意大利解散议会，明年3月大选以后政局难料。美国土耳其互相恢复办理签证申请。阿尔杰俊博邀请习近平访问日本，但未获具体回应。中国游客大巴冰岛发生车祸，一死多伤。最新民调显示，近一半德国公民希望默克尔提前卸任。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新闻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日链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是我们第一次的中文广播的时间，第二次播音是北京时间从19点到20点。最后我们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歌曲的名字叫《无言》，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再见。
ça tout ce que tu fais.